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7月11号，公元2006年9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以藏僧在拉萨芭蕉界高呼西藏独立被捕；新德里藏人居住区两栋房屋遭拆毁；尼泊尔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计划还未实施；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将举办当代西藏艺术展；上海至拉萨列车将于下月正式运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藏僧在拉萨芭蕉界高呼西藏独立被捕，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境内消息，昨天星期天3号，一名西藏僧人在拉萨芭蕉界高呼西藏独立展开示威抗议时，当场遭到芭蕉界治安警察的拘捕。当民众聚集的时候，治安警察声称该僧人患有精神病。据了解，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在拉萨芭蕉界四处设立所谓的治安人士，不分昼夜的秘密监视者。所有乞丐在早上7点到晚上9点以内不许进入芭蕉界乞讨，违反者被治安人员毒打驱逐出芭蕉界。拉萨的老人们平时举行集会，在芭蕉街和大昭寺进行尾丧唱藏戏的传统习俗，也遭到有关部门的制止。然而在芭蕉街出现的偷盗抢劫行为却无人过问，甚至出现治安人员同盗猎者同流合污的现象。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的严密监视压制政策，导致近几年来在拉萨芭蕉街公开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逐渐的减少。昨天星期天在拉萨芭蕉街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僧人现年23岁，曾经从达隆斯驱逐出师，系拉萨堆隆德沁县乃冲地区的人，目前被监禁在何处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怀疑节目。新德里藏人居住区两栋房屋遭拆毁，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印度民众事务小组曾经于今年6月份下达通知书，警告新德里、买琼之类藏人社区的居民私自占用政府土地，因此在印度政府将决定采回藏人社区的所有建筑房屋。印度最高法院也下令通知，声称政府将收回当地藏人社区桑叶岭后区雅穆尼到300米地区的土地，拆回所有桑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的房屋。之后，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为首的有关流亡藏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陆续的同印度内政部部长以及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为首的官员进行调解，呼吁政府取消采回藏人社区房屋的计划。最终藏人社区的两栋房屋还是没有逃过豪劫，于今天采回。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基发来消息说，今天上午9点钟，在新德里城市发展规划署的下令当中，3辆推土机和1辆挖土机以及100多名印度警察抵达新德里藏人社区，不顾1000多名流亡藏人的呼吁下，在藏人的呐喊与哭泣声中，强行拆毁了正在藏人社区进行施工建筑的2栋房屋。被拆毁的分别是一座单元价值60万卢币，另外一座2层楼的房子价值140万卢币，还有另外一栋已经建筑完毕的楼房，虽然面临着拆毁的时候，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免遭拆除。印度政府声称，今天强行拆除藏人社区2栋房屋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于去年下达命令，禁止在该社区实施新的建筑房屋项目。然而上述3栋房屋违反了有关命令，因此为了制止发生其他类似的违反建筑项目，才拆毁了藏人社区的房屋。据了解，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芝卓玛女士为首的有关人士不断地同印度政府进行交涉，呼吁取消采回藏人社区房屋的计划，但是流亡藏人的两栋房屋最终还是于今天星期一遭到印度政府的拆毁。至于买冲之里其他藏人房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还要取决于印度最高法院的最终决定。
请继续收听由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清发来消息说，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于本月2号隆重庆祝了流亡藏人第46个民族日。当天，尼泊尔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卢朱铎接受有关5000多名西藏难民移居美国的问题上表示，美国国会正在同尼泊尔有关当局进行协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计划还没有实施。他说，如果这一计划有新的动态，西藏流亡政府将会向民众做出公开宣布。他还表示，2000年藏中恢复接触以来，已经举行了5次会晤。虽然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曾多次呼吁流亡藏人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为藏中接触及和谈创造环境，不要举行任何抗议中国的活动，但是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持认真的态度，反而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正在加强污蔑达赖喇嘛。对此行为却引来了国际社会和流亡藏人的强烈不满。卢朱铎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会继续通过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西藏问题，并努力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尽快展开第6轮藏中会谈。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将举办当代西藏艺术展，下面请听得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的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展览馆中，将从本月14号到下月20号举行为期1个多月的西藏艺术展。根据科罗拉多梅恰克当代西藏艺术中心网站消息，从本月14号开始，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展览馆中，以绿松石虎的波澜为主题，将举办的当代西藏艺术展是首次联合展出西藏境内和境外画家的优秀作品，成为该艺术展览馆中最主要的展览之一。参展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瑞士、英国、美国、印度和西藏的知名画家，其中包括画家边冲、南耶朵基、德尊、贡格加措、格桑南耶和茨旺哲系等为主的共17人。他们的精选作品主要以藏传佛教象征性艺术品唐卡为主，展示西藏丰富多彩的文化、宗教和古今传统风格。作品中反映当代西藏的变迁中，包括前往拉萨的狩猎火车、过度开发后西藏环境的破坏程度和新的通讯设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这批西藏画家绝佳的精选艺术作品，同时还体现出以现代艺术风格描写出西藏独具一格的传统文化艺术和精神象征。当代西藏艺术展将于本月14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展览馆中举行开幕仪式，之后将从每周一到五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每周六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向民众开放。该展览将于下月20号正式闭幕。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广网消息，从上海铁路局获悉，备受关注的上海至拉萨列车开行方案初步确定，有望今年11月份开行。届时，游客乘火车游西藏的梦想将变成现实。据介绍，即将开行的胡萨列车采用最新的庞巴迪车体，配备先进的供氧设施。该趟列车初定经由金湖、陇海、西藏线运行，全程运行时间约为52小时。上海铁路局表示，由于目前铁道部还没有下达正式开车命令，因此该趟列车具体开车时间、到达时间、靠停车站及票价等还没有最终确定，相关信息将在铁道部的下达正式开车命令后及时发布。目前 上海铁路局证实全力以赴，做好沪萨列车开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沪萨列车如期安全有质开行。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的几位都播送的中国学者陈维简撰稿的达赖喇嘛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
纽西兰政府虽心存经济利益的考量，但还是尽到待客之道，以及对这位伟大人物达赖喇嘛应有的尊重，有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出面接见，并有前总理陪同出席演讲。纽西兰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评论员霍姆斯还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使这位在海外颠沛流离的心灵巨匠达赖喇嘛感到了纽西兰政府和政治家们虽然面对经济诱惑还尚存的一丝精神底蕴。今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伴随着尊贵的达赖喇嘛来到这里，这已是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我们的国家了，他每到一次都受到人们热情的欢迎。从今天坐满看台的听众中，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到这一点。在这个星期，同时到达我们这个城市的还有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但是他那几个欢迎会只有几百个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台下的笑声所淹没了。是的，一个世俗的前总统，一个政客，一个为利益而来为利益而去的人，怎么能和为人类心理安享和平，强调用爱去拥抱世界的精神导师相比呢？朗伊和达赖喇嘛像一对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在台上插科打诨。达赖喇嘛说朗伊老了，肚子大了，发福了。朗伊说达赖喇嘛你也老了，但是你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敬仰，你带着不多的人，却和那些超级强权抗衡，他们两个人，你拍我一下大腿，我拉你一下手臂，时时开怀大笑，他们的笑声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真诚和质朴的笑。他深深地感染了台下的听众，人们情不自禁地和他的笑容爆发出朗朗的笑声。一个简简单单的开场白已经迷煞了台下无数的听众。虽然达赖喇嘛已是一位68岁的老人了，但他的声音却仍然洪亮如钟，富有磁性。他的演讲有主题而没有程式，在轻松的笑声中，谈话自然而然地切入到人类和谐心灵宽容和沉浸心中的烦恼，寻找生活乐趣的主题上来。他说话直朴幽默而又坦然。他说在印度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是他帮不了他们，因为达赖喇嘛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流浪者，也是一个难民，是尼赫鲁总理接受了他，使他有了栖息之地。虽然现在印巴交战时局不定，但是印度依然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所以他还是要回去，明天他就要回到那里。他还讲到与中共的关系，说在邓小平时代还有些来往，还有些交流，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却断绝了所有沟通的渠道。他又转而说到中共现在不和他们沟通，他并不着急，他们可以先和中国人民沟通，因为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于中国之外。在说着这些的时候，既乐观又真诚，没有一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产生的耿耿于怀。他又讲到当今世界的仇恨。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学者陈维简撰稿的达赖喇嘛无缘佛界的精神导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